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随着拜登政府计划解除允许快速驱逐非法移民的公共卫生令，美国南部边境的压力持续增加。但在刚刚过去的阵亡将士纪念日长周末，经由美墨边界奥格兰德河谷涌入的无证移民就有4000多人。现任美国边境巡逻队队长路易奥尔蒂斯上个礼拜五宣布，特工人员在3日内抓获了10名性犯罪者，缉获大量致命毒品，以及捉到其他因严重犯罪而被通缉的非法移民。据国土安全部预计，一旦根据美国法典第42篇实施的公共卫生令到期并解除，可能每日会有多达18000名移民穿越边境。6月1日，美国副贸易代表莎拉比安奇和中华民国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经贸总谈判代表邓振中进行视讯会议，宣布启动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第一次会议预定6月底前在华府举行。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一份新闻稿，这一项倡议旨在为双方基于共享的价值深化经贸关系，推动相互的贸易优先要务，为各自的工人和企业促进创新和包容性的经济成长研讨制定具体的办法。拜登总统上个礼拜在访问日本时宣布成立印太经济框架 IPEF， 一共有13个印太国家成为首轮的创始成员，但是其中并未包含台湾，令台湾方面颇感失望。据彭博社报道，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可被视为美国对台湾未被纳入 IPEF 首轮创始成员的一种补偿。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星期三出席波士顿网络安全会议，并发言他列举美国公司遭受中共黑客侵入的实例，警告美国人小心。他说，一个包括网络犯罪分子挟持数据索取赎金，以及好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摄取国防和工业机密。克里斯托弗雷说，尽管俄罗斯在全美范围内的潜在网络接入可能很广，但与中国对美国的网络渗透或入侵相比，俄罗斯太显得微不足道。他表示，中共、俄罗斯、伊朗等都是一样，基本上都是雇佣网络犯罪，实际上是网络雇佣兵。克里斯托弗雷表示，中共的黑客计划是长期的，而且有具体的长期经济目标，不单止规模庞大，而且从未收敛其野心和侵略性。丹麦430万选民6月1日就该国是否加入欧盟防务体系举行公投，此举可能令丹麦结束30年来在欧洲防务方面奉行的例外政策。这个将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带来的又一个多米诺骨牌效应。在礼拜日公布的最新民调中，赞成方的投票意向上升到65%以上，但法新社话仍需谨慎，因为在这个习惯于对欧洲说不的国家，预计弃权率会很高。上一次丹麦公投是在2015年，投票站今日早上8点开门，晚上8点闩门，点票结果预计将在今晚11点左右揭晓。中共极端的防疫措施以及去年的限电政策引发的电荒，为在华外企带来巨大冲击。日经亚洲评论6月1日报道，苹果公司首次将部分 iPad 生产线从中国转移到越南。知情人士说，苹果公司还要求多家零部件供应商增加库存，以防止未来出现短缺和供应障碍。中国的比亚迪是 iPad 主要组装商之一，以帮助苹果在越南建立生产线，并可能很快开始在越南生产少量标志性平板电脑。《华尔街日报》5月21日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说，苹果公司已告知其部分代工厂商希望在中国以外地区增加产量。印度和越南已经是苹果全球一小部分产品的生产基地，这两个国家正是被苹果视为中国的替代选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三表示，乌克兰政府已经向拜登政府保证不会使用美国提供的远程导弹袭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 布林肯在国务院接待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时确认了乌克兰的这一保证。布林肯星期三还表示，美国对乌克兰军队的支持是在俄罗斯入侵之前就开始的战略延续。乌克兰战争目前主要集中在乌克兰与俄罗斯的东部边境，几乎试图抵御俄罗斯攻占顿巴斯地区的攻势。媒体称，拜登政府官员仔细调整了他们对乌克兰的援助，以避免激怒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风险。美国能源信息署在五月的一份报告中说，我们预测在2022年6月至8月期间，美国住宅电费平均为每千瓦时 14.4 美仙，比2021年夏季上升 3.9%。 该机构的数据显示，预计几乎在整个2023年住宅电费都会持续上升。不单只是住宅电费，其他零售业用电的价格，无论是商业、工业定是运输，预计都将在未来几个月内上升，这个将是推动通货膨胀的另一个因素。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亦都预测称，今年夏天的电力批发价格将大幅上升。电价上升的一个主要驱动因素就是天然气的成本大幅提高。在过去一年中，天然气的成本增加了两倍。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2021年发电成本占电价的 56%， 其余部分是配电和输电费用。美国能源信息署预计，在未来几个月大幅提高的天然气成本将进一步推动电价上升。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礼拜二在 CNN 形势室节目中承认，他先前没有预料到高通胀会继续困扰美国消费者几耐。耶伦表示，疫情和俄乌战争的持久影响给美国经济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压力，这个是拜登政府没有预料到的，并承认，我认为当时我对通货膨胀的走向判断错误。这些言论标志着耶伦对去年言论的逆转，当时他说通胀只构成小风险，不会是一个持久问题。目前美国的通胀已经达到了近40年来的最高水平。根据消费者价格指数，在截至4月份的12个月中，美国的通胀率略微放缓至 8.3%， 这个是8个月来的首次下降，但仍高过经济学家的预期。印度政府这个礼拜称赞美国与日韩东盟国家一同建立的印太经济框架，并表示这个由美国领导的集团与印度的战略相吻合。印度外长贾尚卡尔评论说，这个地区的国家如果采用正确的经济与政策，将能够克服地缘问题，改写历史。在此之前，印度宣布退出以中共为首的 RCEP 协定组织。印度政府前首席经济顾问福马尼话俾 CNBC 知，这个协定的缺陷是包含中国政府。新的框架协议亦将增进印度与美国的关系。在五月下旬，美国正式超越中国，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这个反映出两国经济的联系增加。印度媒体说，美国是少有的与印度存在贸易顺差的国家，这个意味着更多的印度企业供应链正对美国出口，对中共政府的经济依赖正在减少。印度工商部声明指出，新的印太经济框架将会进一步加深美印关系，促进双边经济。特斯拉 CEO 马斯克近日给员工下通牒，要求所有员工一是返回办公室上班，一是就辞职。马斯克礼拜二在邮件中向管理层提出这一要求，邮件泄露了给媒体。马斯克在邮件中这样写的，任何希望远程办公的员工必须最少每个礼拜到办公室上班40个钟头，不是就离开特斯拉，这个比我们对工厂工人的要求低。他在邮件中强调，办公室必须是员工的主要工作地点，因为他们需要日常互动的其他员工亦在这里。马斯克称，任何赦免请求都要由他亲自审批。而对于绝大多数特斯拉员工来说，如果你没有出现在办公室，我们就默认你已经辞职了。特斯拉公司官方并未确认相关要求，不过马斯克本人礼拜三似乎在社交媒体上确认了，这个就是特斯拉的政策。 白宫礼拜三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对乌克兰的全新安全援助计划，为乌克兰军队提供及时和关键的援助，并提供具备能力及先进的全新武器，包括配备弹药和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以保卫乌克兰的领土免受俄罗斯攻击。拜登强调与乌克兰伙伴站在同一阵线，并继续引领世界在支持乌克兰争取自由的战争中提供历史性援助。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透露，预计需要3个星期时间训练乌克兰军队使用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另外，总统拜登投书美媒，明确指出美国不会试图推翻普京，亦不会私下或公开施压乌克兰政府让步各地。18岁的枪手佩顿·根德伦5月14日在纽约州水牛城制造大规模枪击，射杀10名非裔民众，震惊全美。礼拜三，大陪审团决定起诉根德伦以仇恨为动机的国内恐怖主义罪名，以及10项1级谋杀罪。枪手犯案被捕后一直在押。礼拜四，他将在纽约州艾利郡法庭过堂。大陪审团此前已经起诉了根德伦谋杀罪名，同时继续就如何起诉他进行调查。他当时在庭上表示不认罪。另外，联邦机构亦在调查枪手的仇恨犯罪动机。枪手在大规模枪击前曾经在网上发表宣言，详述其出于种族目的制造屠杀的意图。他还对杀戮的过程进行了直播。据报道，根德伦在作案前发布了一份180页的文件，揭示了袭击非裔的计划。他形容自己是白人至上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猴痘病毒继续在全球传播。世界卫生组织礼拜三在30个国家确认了550多例猴痘病例。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猴痘突然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多个国家，显示该病毒在西非和中非国家之外已经传播了一段时间，而猴痘常见于西非和中非国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猴痘技术负责人路森文·路易斯博士的讲法，尽管调查正在进行中，但该病毒可能已经传播了多个月或多年而没有被发现。世卫组织和所有会员国正在努力做的是防止进一步传播，接触者追踪和隔离猴痘患者对于阻止传播至关重要。美国海关官员礼拜三表示，已经准备好从这个月21日起开始执行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禁止来自中国新疆地区的入口商品。官员补充说，要获得禁止豁免需要有非常高的证据。美国总统拜登在2021年12月签署该法案，禁止新疆的任何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美国政府认定中共当局对维吾尔族穆斯林实施种族灭绝。该法律包括一个可反驳的推定机制，意思是除非获得美国当局的无强迫劳动认证，否则一律推定所有在新疆制造的产品都使用了强迫劳动，因此将按照1930年关税法禁止入口这些产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